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次来到主的圣殿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这整整一章是主耶稣基督用非常非常严厉甚至可怕非常可怕的话去责备一种人，就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这是主耶稣一篇很长的讲论在这篇讲论当中，主耶稣没有再用比喻没有再用一些就是启发人的一些话，主耶稣非常直接非常严厉的用非常刺痛人心的话，只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去严严的指责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当然我们知道圣经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多余的，主耶稣讲的每一句话都不仅仅是讲给当时的人听，是讲给历史历代的人，所有来读圣经的人，这是尤其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是对所有人最严重的一个警告。那么主耶稣曾经说有八福有八种人是有福气的，那么主耶稣也对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说八祸，有一种人有八种祸全部临到这一种人身上，就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八祸我们来看到后面主耶稣说的四个有祸了，就是你们有祸了，这句话这个意思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非常非常强烈的话，就是可怕的审判可怕的上帝的愤怒或者是可怕的咒诅要临到你们，这个叫有祸了，你们有祸了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到三十九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起。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这样，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 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曾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啊，愿圣灵带领我们啊，我们此刻啊，我们谦卑的来到主的话语面前。主啊，我们知道这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永生的上帝，在借着圣经的话语在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圣经的话语，主啊，我们看到上帝那可怕的愤怒。主啊，我们也看见我们在我们人心里何等的败坏和虚伪。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过都是尘土所造的人。主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心里所充满的，主啊，是没有办法来到神圣洁的光中。主啊，我们是何等的啊渺小污秽和有限的人。主啊，但是你却从万民当中，你呼召拣选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让我们的思想能够思想永生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的口能够诉说上帝的话语。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主啊，愿神的灵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对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的话非常非常可怕，是非常可怕的话。主耶稣说他们瞎眼的，五次说他们是瞎眼的，然后主耶稣说他们是毒蛇。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说他们是坟墓。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话。事实上我们如果来看圣经，主耶稣不止一次，主耶稣甚至很多次讲过对人非常严厉的话来责备人。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开始传道之后，主耶稣待过最长的地方是加百农，但是主耶稣说加百农会怎样呢？主耶稣说加百农必定落入阴间，接受上帝可怕的审判。加百农将又接受的审判，主耶稣说比索多玛接受的审判要更加的可怕。那么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伯塞大的那些人，他们看见主耶稣行了最多的神迹，但是他们仍然不信靠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说这样的人将来所受的审判是多么的可怕。我们今天是非常蒙福的一群人。我记得我们在以前思想主耶稣所讲的这一段话的时候，主耶稣责备那些伯塞大的人、格拉逊的人、责备加百农的人这是马太福音前面的经文。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今天这个伯塞大在哪里，今天加百农在哪里，今天哪个地方看到上帝最多的恩典，看到上帝最多的赐福是哪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全世界5%的人口都不到，消耗到这个世界几乎一半以上的资源。我们所处的这个土地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亿万富翁我们所在的这个土地是深得上帝恩宠的土地。如果我们这一块土地越来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上面的人民越来越背逆神， 越来越偏行己路，越来越远离上帝，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非常非常可怕。刚才我读主耶稣对假冒文士的法利赛人这些非常严厉的责备的话的时候，我以前读这些话的时候，我说哎呀好畅快呀，好畅快呀，这些人是应该这样狠狠地说，这些人是应该狠狠地说，让他们能够醒悟过来。我以前读这些话我是这样的感觉，但是我现在读这样的话呢，我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我这些人是站在摩西的位置上，以上帝的名义去教训别人，去教导别人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当中的一个。我不是听到这些话我很高兴啊、哦！那些虚伪的人，上帝啊，你责备他们，你咒诅他们，不是。我可能就是这样虚伪的人，可能就是这样假冒为善的人。我每个人的心中多多少少都有假冒为善的罪性在我们的心里，因为这是人堕落犯罪以来做的第一件事情，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个裙子遮蔽自己的羞耻，把自己真实的一面掩藏起来，呈现在外面的一个是一个经过修饰经过美化的一面，这个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演员，或者说剧中人，或者说舞台上的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的责备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恐惧战惊，我们不应该像我以前那样的觉得哎呀好畅快好畅快啊，去责备他们吧，去责备这些人吧，不是的。这些话是讲给我听，讲给你听，讲给我们所有的人听的。主耶稣在这个世上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不仅仅仅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在很多的时候讲过非常让人难以接受难以认同的话啊，深深的刺痛人啊。这当世人都渴慕金钱的时候啊，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有钱的人富有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啊，就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骆驼有没有可能穿过针眼呢？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是我现在要拿一根线穿针眼都很难，你何况一只骆驼呢？主耶稣说有钱的人想进神的国就是这样的。那当主耶稣说一个人不可能服侍两个主，你不可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金钱，这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笑主耶稣。他们为什么笑主耶稣？他说你这个话太荒唐了，太可笑了，人怎么可能不爱钱呢？人怎么可能不去追求钱呢？但是主耶稣他就是这样讲。那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的罪性里面，我们都是希望听到掌声，听到别人的称赞。但是主耶稣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主耶稣甚至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要人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当时那些跟从主耶稣的人，他们听到这样的话，他们都走了。耶稣的门徒对耶稣说，你这话甚难呐、啊，你讲这样的话，这谁能继续跟从你啊？结果耶稣转过头来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也去吧，你们也去吧。耶稣讲过很多的话是人无法理解无法认同甚至是不可能接受的。撇下一切跟从耶稣，耶稣说你爱耶稣爱他要超过爱你在地上的父母儿女，甚至说要超过爱你的妻子。这话从来没有任何第二个人在这个地球上历史上没有任何第二个人对其他的人讲过这样的话，主耶稣这样对人讲。那么当然圣经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文都是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无法认同接受不了，不是我能不能理解的问题，不是我能不能懂的问题，是我根本就无法认同无法同意。圣经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是这样的。当主耶稣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讲过很多这样的话，最后人怎么样呢？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光来到这个世界上，黑暗却不接受那光， 世人因为他自己作恶，所以世人就要消灭这个光，就要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来看圣经，圣经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话是我们不愿意去看的，不愿意去听，也不愿意去认同，但是我们怎么办呢？必须顺服。我们同不同意一件事情跟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其实没有关系。你在公司里去上班，老板你的上司给你下达的指令，我相信有很多时候你也不理解，你也不认同，你也不喜欢，但是你顺服，因为这是你的职责。你在学校里上课，老师给你下达的指令你也不一定理解，你也不一定喜欢，但是你顺服，因为这是你的职责。何况永生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认不认同，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走开，我们就不理会吗？不是的，我们要顺服啊！当我们看见圣经的话我不认同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是我错了，是我错了，上帝你是对的，你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就像天高过地，你是永恒的上帝，你看见你的眼睛看到的是永恒，我的眼睛连明天都看不到，明天会怎样我都不知道，我还在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事情。所以圣经中有很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同，但是我们必须顺服，因为这是上帝说的。当然了有些人不是这样想的，有些人说啊，圣经这些话我不认同，那圣经错了啊，翻译错了，或者说上帝错了啊，我走开，我不理会啊，这都是过时的东西啊。在差不多两个世纪以前，那个时候工业革命嘛，就是发展那个人们得到极大的进步。当时法国的思想家那个时候就说，我们人类已经成熟了，我们已经成熟了，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需要上帝了啊，我们已经是很成熟的人，我们有成熟的社会体系，我们有很发达的科技啊，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道德这个架构，我们成熟了，我们长大了，我们不再需要上帝了。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人里面的罪性永远没有改变。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丑恶的事情不是越来越少，是越来越多。今天这个世界人可以更快的毁灭自己，今天这个世界人可以更快的去堕落啊！这个网络那么自由，你想看什么一点你的手机就看到了，人可以最快的去达到他心中的欲望啊，去看他眼睛想看的，人可以最容易的把上帝的教导放在一边，人可以最容易的说上帝已经过时了啊，上帝错了啊，上帝是2000年前几千年前的上帝，我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人。事实是这样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每一个人最终都要面对永恒的上帝，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面对谁的审判？面对创造我们的那一位永生上帝的审判。啊，以前曾经有一个国王，一个君王，啊，他，当然了，这是一个传说哈，啊，他拥有很高的权力，啊，他拥有世上的荣华，但他又一天天老去了呀，他马上他就要死亡啊。那这时候呢，他就找到他们全国最聪明的人，他说你们写一本书吧，啊，就是这本书就讲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写这样的一本书。后来这些最聪明的人呢，他们就啊写啊写啊写，哇，这个太丰富了，那人太丰富了，人生太精，太多事情要写了，结果他们写了50本。后来给这个皇帝，这皇帝写这么多，我哪有时间看呢？看不完呢，这浓缩。后来他们就浓缩到一本，后来拿给这个皇帝说，这一本也太厚了， 没有时间看呢，再浓缩。后来这个皇帝最后已经不行了嘛，马上要死了，结果这些最聪明的人就浓缩成三个词啊，这就是人生。告诉这个皇帝，第一个词出生，第二个词受苦，第三个词死亡。 OK， 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所有人的人生。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怎么可能把上帝丢在一边呢？我们怎么可能认为上帝你错了我对了？因为最后审判我们的那一位不是按我们的标准来审判我们，我审判我们那一位是按他的旨意，按他的标准来审判我们。圣经中有很多的话，我诚实的讲，我没有办法认同，我甚至也不愿意去读圣经这些话，我更不愿意讲出来，这只会招致人的反感，人讨厌这样的人。人来到教会当中啊，我辛苦了一个礼拜了，我很累的，我来到教会你让我更累，人们讨厌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那圣经的话在那个地方，耶稣的话在那个地方。在这个昨天上午我们有弟兄早餐会，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就分享他的读经心得啊，他就看到耶利米先知，啊，耶利米先知就指出这个以色列人的罪，啊，严厉的指出来，并且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如果不悔改，将来会，你们会遭致怎样可怕的审判？结果以色列人怎样对待耶利米先知呢？啊，追杀他，他逃到这个地方去追杀他，最后把他丢在一个枯井里面，井里面都是淤泥，丢在里面，啊，让他死在里面。后来那个弟兄就提出来，他说：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先知，如果我们是耶利米先知，我们怎么办？后来我就在想，那我肯定就闭嘴不说了呀，我肯定就闭嘴不说了，而且说这样的话，我遭遇是这样的待遇，命都保不住啊！那上帝把我丢在枯井里面，不是上帝把我说，人把我丢在枯井里面，上帝你在哪里呢？那我肯定就闭嘴不说了，我何必做一个让人家讨厌的人呢？做一个让人家恨的人呢？但是后来一想，如果我是这样的话，那上帝会不会把他的话给我呢？那肯定就不给了。给你干什么？给你就是让你说的呀，让你去警告世人，让世人悔改呀。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66:2哈，我们看到一起来读以赛亚书66:2。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那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上帝看顾什么样的人？来到上帝面前痛悔，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在上帝的话语面前是怎样的？战惊，战惊。我们现在思想我们谈论的是上帝说的话，来了上帝的话，我们是恐惧战惊。神看这样的人，神看过这样的人。在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对假冒为善的人说的很重很重的话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心意的中心到底是什么。神做这一切事情，神创造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归根结底，上帝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圣经啊是这样说的，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就是把我们有些经文特别用鲜艳的那个黄色标识出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特别来注意这些字啊。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8:9-11，九节。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别假神。 上帝保守以色列人，上帝保守他的选民，上帝没有把以色列人剪除掉，为什么？是不是以色列，哦，你们好可爱，你们好有好优秀啊，你们比别的民族都好，是不是这个？不是，上帝讲得很清楚，我为我的民，上帝说我为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这是我的约，这是上帝与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是守约的上帝，人是被约的神，但是人的被约并不能影响上帝对他的约的持守。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可爱，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啊比别人都好，以色列人跟所有的人一样，一样的犯罪，一样的悖逆，但是上帝不剪除他。上帝是什么？为我啊，为我，为我的名不被羞辱啊。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因为啊这些圣经这样的经文太多太多，我只是节选出啊其中几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为上帝自己造的。哇，上帝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阳光雨露，鸟语花香，这晴朗的一天，哇，上帝你好爱我，你为我造的哦。上帝说这一切是为他造的啊，上帝造人，把人放在这里，对人说，哦，你是我的宠儿，我把你照顾好，我来为你服务。不是的，上帝说我造这一切为我自己的荣耀造的。当你亏欠我的荣耀的时候，你犯罪了，你犯罪了。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啊，上帝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我让你活下去是为了让上帝自己的名传遍天下，不是让你哦多活两天享享福啊，享受一下呀，享受我为你提供的一切，创造的一切啊。不是，上帝说让你活下去是为了我自己的名能够传遍天下。箴言，神所造的都是为他自己造的，为他自己造的。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一节，这百姓是我为我自己造的，好诉说我的美德。上帝拣选他的选民，上帝按他的形象荣耀造人，这些人，上帝造这些人是要让这些人干什么？诉说上帝的美德，不是说把这些人造出来，哎，好好享受啊，吃的白白胖胖的，啊，多多享受，多吃一点，不是的。这些人你要来诉说上帝的美德。耶利米书十三章十一节，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太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的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上帝拯救人，上帝把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为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上帝拯救人，上帝把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让他们到光明当中，让他们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子民。上帝做这一切事情为什么？是要让这些人颂扬宣扬神的美德，拯救者，拯救我的那一位的美德。在以弗所书一章有一个短句子，反复的出现。以弗所书一章谈到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怎样在创世以先设立，怎样在人心中，在世界当中运行。上帝的心意，把人要从罪的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把他的儿女选民带到永恒的荣耀当中。以弗所书在讲上帝救赎的计划，然后以弗所书反复强调一句话，上帝做这些为什么？做这些为什么？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上帝，又因爱我们，就按着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神心意的中心，神做这一切的事情，神创造这一切，终极的心意，终极的目的是为什么？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你，不是人，是他自己的名，是他自己的荣耀。其实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人是短暂的，人是渺小的。在上帝还没有造人之前，上帝存不存在？存在啊。所以上帝的目标一定不是人。在上帝造人之前，那上帝是不是没有目标呢？坐在那里，哎呀，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到底要干什么？上帝是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的，完全荣耀，完全圣洁，完全没有瑕疵，没有缺憾，这是上帝。所以上帝的心意的中心一定是他自己的荣耀，因为他自己的荣耀是永恒的。上帝心意的中心一定不是他之外的什么被造物，因为被造物一定是短暂的啊。我们以后会有永恒的生命，我们进入天家与神同在，但我们的永恒跟上帝的永恒有本质的差别。这个本质的差别是什么？我们的永恒是有起点没终点，上帝的永恒有没有起点呢？没有起点。所以上帝心意的中心一定不可能是有限的被造物，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圣经反复跟我们讲，上帝心意的中心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名，是他自己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那圣经中许许多多我们不理解不认同的话，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去顺服。我们可能还是不认同，但是我顺服，因为我们是渺小的。而且上帝，你不是为了我而存在的，你就存在，你永恒的存在。你存在的心最终的目的是为你自己的名，为你自己的荣耀，你不是为我服务而存在的。当我明白这一点，我对上帝的话，对圣经的话，我就顺服啊。我就说，今天我们这段时间礼拜五晚上我们在查考这个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他们一看没有水喝，或者水是苦的，他们就抱怨上帝。他们一看暂时没有吃的，他们就抱怨上帝。为什么抱怨呢？他们对上帝有一个什么期望？上帝，你为我服务的呀，你就是要给我想要的，你为什么这么慢不给我？你为什么让我在这里等？那我就要骂你两句。但是上帝说了，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让以色列人干什么？让他们来敬拜神，来服侍神。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说，我让你存立是要让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从圣经当中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真正的去顺服上帝所说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造的人，我们是尘土所造的，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是很宝贵，圣经说我们是上帝眼中的铜人，上帝的眼珠子，你看我们多么宝贵啊。但我们这个宝贵的价值是被上帝赋予的，是被上帝赋予的。上帝说我们有价值，我们才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背逆上帝，远离上帝的时候，挪亚的时代上帝怎样做？世人心里充满了罪，上帝怎样做？用洪水毁灭整个全地的人，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那信靠上帝顺服上帝的一家八口在旷野，以色列人40年之久抱怨上帝，试探上帝，结果上帝怎么做？上帝让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出埃及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在旷野死掉了，那是上百万人呢，全部死掉了。结果那一代人当中，就是出埃及进入旷野那一代人当中，只有两个进入了应许之地迦南，约书亚和加勒。这是上帝做的。我们 上帝是看他的儿女，看那被拣选被拯救的人，上帝宝贵，上帝爱，但是这个价值是上帝赋予的。当人去背逆他，人去抵挡他，人以不以神的心意为中心，人以自己心意为中心的时候，上帝要审判这样的人啊。所以的诚实的讲，就我对圣经中很多很多的话，我不认同，我不认同，我这些话太难了，这些话你怎么让人去接受呢？特别是我们要给人家传福音，那人家怎么可能去听这样的话？但是不认同又怎样？不认同我要顺服，我要顺服，我不能说是我对上帝错，不可能，一定是我错，一定是上帝对。然后我们真正知道神心意的中心是什么，不是我啊，不是被造的人呐、啊。我们知道神心意的中心是他自己，是永恒上帝，他自己的名，自己的荣耀。当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才知道我们活着到底为什么，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什么？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在这个地上建功立业，让我们自己的名得荣耀啊，我要做人上人，不是的，我们是要荣耀上帝的名，不是要让我们自己的名得荣耀。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以神为乐，不是以这个地上的吃喝欲乐，不是为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为满足，去追求这些，不是的。我们的享乐、我们的满足是以在哪里呢？在基督里，在神里面，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那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没有看清楚，上帝心意的中心是什么。如果我们认为上帝的心意中心就是我呀，就是我，你看我这么可爱啊，上帝就是我，为我存在着，上帝就是为我。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不仅不认识神，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我们连自己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认识，然后我们总结着自己的人生就是出生、受苦、死亡，就是这样。那么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给人的诫命最大的第一诫命当中的第一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爱上帝。所以这个第一条诫命就告诉我们，上帝心意的中心是谁？是神呢、啊、上帝要让我们心意的中心是谁？不是我们自己啊，是神呐、啊。那么我们说我们要爱上帝，这是上帝给所有的人，所有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的一个诫命。这不是跟我们打商量，不是上帝对我们说：“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是，上帝给我们这是最大的诫命。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怎样爱上帝？遵守上帝所说的话。我们可能不认同，可能不理解，但怎样遵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认同不理解，我开车子我看到红灯我也不想停啊，凭什么停呢、啊、我不认同这个交通规则，我不同意，但是怎么样？我遵守。我不遵守会怎样？会被撞死。对上帝的话我也不认同，但是我怎样？我遵守。不遵守我灭亡，就是这样。我们来看，再回到主耶稣对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当中，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这个平行的经文，或者说对观的经文，就是对主耶稣所说的话，在三卷福音书有记载。那么路加福音它是这样记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1:42-52，42节起，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云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 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是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归在这世代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兼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拦他们。那么同样的，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律法师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那么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他被一个人打断了，他被一个人打断了。那么一个律法师对耶稣说什么？对耶稣说，哎，夫子，有老师，哎，你这样说把我们糟蹋了呀，你这样说把我糟蹋了啊。结果耶稣有没有说，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了，哎，不小心，哎呀，真的是把你糟蹋了啊。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耶稣没有。哎，耶稣说，说的就是你啊，你有祸了，因为你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有祸了，因为你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啊。接下来很多，哎，我们在思想，我在读这个经，我在思想，哎，这个律法师怎么跑到耶稣面前突然讲这么一句话，你讲这个话把我糟蹋了，他为什么这样讲？他看自己是怎样的人呢？我这么金贵的人，你这样说我，我是谁你知道吗？我律法师，我在这个世界上有地位的，我很金贵的，你说说别人可以，你说到我头上来了。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很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的上司啊让我去做什么，让我到那，我们那个时候一切实验室都是刚刚建嘛，后来让我去跑到工地上去，天天跑到工地上去。有一天我的上司说，哎，你去量量那个厕所的那个小便池啊，那个高度是不是符合这个标准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我气得不得了，让我去做这个事情，你把我糟蹋了呀，我多么金贵的人呐，我的学历比你高啊，我比你聪明呢，你让我做这样的事情，你把我糟蹋了，我是什么人呢？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律法师，他们是这样看自己的。结果耶稣说什么？糟蹋的就是你呀，我还要继续糟蹋啊！当然这是我说的啊，不是耶稣说的，但耶稣说的话比我重啊，对不对？谁敢对别人说你这样的人有祸了，你难逃地狱的火啊？谁敢对人讲这样的话？耶稣对人讲这样的话，谁敢对别人说你一定下地狱？人可以讲这样的话吗？人不能的。上帝对人讲这样的话。所以为什么这个律法师无法接受，无法认同耶稣所说的话呢？这个律法师把自己看得太金贵了，太清贵了。我们是谁啊？尘土所造的，多么金贵啊，多么说不得碰不得呀、啊！我看你老板说你说的好好的，你第二天还不是乖乖去上班。上帝不能说了，上帝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我们今天怕谁啊？我们都是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上帝没有人怕他，但是主耶稣说，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那一位，我们才要怕他。那谁怕上帝呢？谁看圣经的话啊，我不同意，不同意把圣经丢开，那个教会讲这些东西我离开啊。这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对圣经的态度。但是耶稣说什么？有一天这些全部要归在我们头上，逃不掉，逃不掉。那上帝为什么不立刻审判呢？因为上帝忍耐罪人悔改，忍耐罪人悔改。这个律法师对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把我们糟蹋了。不是耶稣糟蹋人，耶稣在警告人，醒醒吧，醒醒吧，醒醒吧。你再把自己看得再金贵又怎样呢？到底还不是黄土一抛。啊，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我们前面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因为这真的是我们理解圣经、认同圣经、顺服圣经所说的话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上帝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他自己的荣耀，上帝不是为我服务的上帝。当我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就在那里。当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的顺服上帝所说的话。当我们如果认为啊，上帝你就是为我服务的，那我们的人生一定充满了抱怨，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这个，明天想要那个，但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心里所要的。上帝供应人的需要，上帝，但是上帝不供应人的贪婪。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什么是日用的饮食呢？生活的需要啊，生活的需要，不是生活的享受，不是生活的享受，更不是贪婪。甚至说你们求也得不着，为什么？因为你们浪费在宴乐中。所以在旷野四十年，上帝就给以色列人吃玛纳啊，就吃玛纳一样的食物吃四十年。是不是上帝没有能力给他们赐下山珍海味呢？不是的，上帝说浪费了，浪费了，有日用的饮食就可以了。上帝供应人的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日用的饮食。但是上帝不满足人心中的贪婪，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贪婪，那我们怎么办？自己去抓呀，自己去抓呀，啊，自己去赚呐！我要满足我心中的贪婪呐。当然，上帝许可人这样做，许可人啊。或许你有一天认罪悔改，啊，你把你所拥有的一切奉献出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好像那个撒该一样，对不对？撒该的前半生拼命的去抓，拼命的去抓，他当税吏，他赚很多钱。哎，但是他认罪悔改认识耶稣之后，他所拥有的这一切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他说把我一半的产业啊拿去，然后凡我亏欠人的四倍的偿还。好，我们再来看这后四祸。这后四祸其实呢其实圣经啊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理解，没有什么不理解。就是说接下来在马太福音23章23到28节，这后面的这四祸啊，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使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啊。也就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把他们院子种的这些薄荷啊、茴香、芹菜，就他们在院子种的，院种的也掐一些，掐十分之一啊，奉献啊，他觉得可以啦，做很好了。但是耶稣说，更重要的事情你没有去做，你们心里没有真正的公义、怜悯和信实。当然，他们里面没有真实的这个信仰的生命，他们只有外表的这个啊十一奉献的行为。那么耶稣讲这个话，是不是要让我们不必要十一奉献呢？当然不是啊，十一奉献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最起码要做的事情。但是光做这些不够，所以耶稣对信靠他的人说，我们的义要怎么样？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是十一奉献不十一奉献的问题，我们要做更多。我们 基督徒要把自己全人摆上当做活祭，我一切都要献在上帝的手中，就不再是十一奉献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里面是不是有真实的爱神爱人的心，是不是有真实的公义怜悯和信实啊？神希望人所行的纯公义好怜悯，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人神对人所要求的，公义怜悯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然后主耶稣继续对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说，你们这瞎子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啊！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啊！你们注重一些细节，一些细节。哇，这个萌虫是很小很小的虫，他们喝水的时候啊，里面可能有一些小虫子，他们就用一些很细很细的纱布把这个萌虫滤出来。但耶稣说的这个话是非常强烈的对比，但是骆驼你却没看到，你就吞下去了。就你们注重一些细节，但是那真正大的重要的实质性的东西你们却看不到。其实这是我们今天非常容易犯的错误，非常容易看的。我们有时候很注重这些萌虫，什么事呢？就是说，哎，我们要唱什么样的诗歌啊？我们聚会的时候能不能翘二郎腿啊？我们薄饼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杯？有的教会薄饼它是一个杯啊，传来传去啊，因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啊，耶稣喝一口递给门徒，门徒也要喝。我有一次参加一个教会，他做的这个他让我们这些人去哈，他定期跟我们在一起啊，有一个会议，我参加这个会议，会议完了正好是一个主日嘛，他们要领杯要圣餐，他们就是一个杯子传，你喝了我喝，你喝了我喝。我当时接的时候我还想了一下，哎，为什么不分杯啊？后来我还是咬咬牙喝下去了啊，也蛮好的，也没有什么事情啊，逢孩子们也喝。所以很多教会聚集这些问题，那就是哎，要不要分杯，要不要啊，唱什么样的诗歌，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什么样的举止，什么样的态度。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这是细节啊。今天的教会有时候说啊，什么什么棕榈节的时候你教会要讲什么样的道啊，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日节气你要讲什么样的道啊，这些东西搞得很多。但是真正的呢，认罪悔改，因信称义，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这些不重要了，没有人去讲这些。所以这是其实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尤其非常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讲那些细节呀、啊，对大家这个刺激啊，大家可以接受，对不对？你让我唱这个诗歌，我就唱喽。就像我这样的，你们这个薄饼，你们这个杯子不分，就一个杯子传来传去喝，那我就喝喽，我可以呀、啊。但是你真的要让我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这个就难了，对不对？这个就难了，那这个就要求太高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注重那些细节，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细节你管他干什么？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在文士法利赛人看他都不守安息日啊，他都在安息日的时候给人医病赶鬼啊，他都饭前不洗手啊，耶稣的门徒都饭前不洗手啊。那耶稣在上帝看，人最重要的是里面真实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更大的事情啊，什么是基要的真理？这是最大的事，这关乎到人得不得救的问题，啊。然后说他们是外面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这是什么？就这些人洗不干净了，坟墓死掉了，里面是死人了，就这些人洗不干净了，无药可救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就是我们里面如果有一点点信心，像一个芥菜种一样，哎，它还可以长大。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死了，那就是很可怕。但是上帝可以让死人复活了，对不对？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他一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可怕的就是我们刚硬到底，我们的里面已经死了，这就是非常可怕，洗不干净了。外面显出公义，里面却装满假善和不法的事。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就谈到很多这假冒为善的人对先知的迫害，从他们祖宗开始一直到现在啊。然后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说他们是 蛇类毒蛇的种类。所以上帝恨恶他们什么？恨恶他们杀害上帝所差派来的先知，上帝非常非常痛恨这件事情。结果后来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甚至把主耶稣基督见的罗马人的手钉在十字架上，啊，他们听到耶稣这样的警告，他们没有认罪悔改，他们甚至变本加厉了。他说：“我们的祖宗杀的是先知，那我们现在把神的儿子都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变本加厉了。结果后来，这个就像耶稣基督在这里所预言的那样，那后来怎么样呢？耶路撒冷成了荒场，啊，耶路撒冷成了荒场。罗马的军队攻入耶路撒冷，大屠城呐，屠城，那是攻入之前围了三个月，那里面太痛苦了，那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悲痛的一次惨剧。三个月，人们没有食物，没有任何的东西，一切东西都吃了，结果甚至是一纸相食啊，就这样。最后呢，罗马的将军攻进来，当时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基本上灭绝了，只有余数的以色列人逃出去，至少是200万人以上啊。然后从那之后400年，以色列人不能再回耶路撒冷，400年以色列人不能再回耶路撒冷，这下就是成了荒场了。那么为什么？因为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啊，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说他爱耶路撒冷的人，爱以色列人，爱文士和法利赛人到一个什么地步，就像母鸡爱小鸡一样，母鸡把这个小鸡护在翅膀底下，它是躲避谁啊？躲避天敌啊，躲避危险。但是耶路撒冷的人就不听，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上帝对待那些逼迫杀害先知的人，真先知的人。那么这也是就是人们对那些真正从神来的先知，人们怎么样对待他。当然这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了，当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与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也牺牲他们的生命，都是这样的。这是整个世人对上帝的抵挡。那么对于那些假先知呢，世人是怎样对待他们呢？是不是杀害逼迫呢？就不是了啊。在路加福音6:26，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的。所以对于那些假先知，这个世人是怎样的态度呢？是怎样的态度？非常欢迎，对不对？对于假先知，世人非常欢迎。哎呀，太好了！哎呀，太好！上帝把你赐给我们，哇，太好了！这是世人对假先知的态度。世人对真先知的态度，打死他，打死他！这个人不能让他活呀，耶稣不能让他活啊，因为他是光来到世界上，他照明我们的黑暗，我们的黑暗不要显露出来。他一来，我们每个人都难受啊。那这个人要打死他。这世人对真先知的态，世人对假先知的态，都说他好。哎，这个人太好了，啊，太好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主日聚会当中，那个在讲台上讲道的人，他讲的话让你难受，让你心里刺刺痛，你说我忍不了啊。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个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讲道，台下有一个小伙子忍不了了，那真是忍不了了，冲上去拿那个摩托车的头盔啊，把那个传道人打得头破血流啊。感谢神呐，我还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啊。那话说，我碰到这样的事情，你不一定打得过我啊。啊，不要碰这样的事情好了哈。所以当你在一个教会上，你听到一个讲台上传道，你讲的话，我受不了，哎呦，让我心里难受，我受不了，我打你，或者说我走掉，我去到别的地方，我在你这里受嫌弃，我多么金贵的人呢，你把我糟蹋了。当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要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这个讲道的人可能是神差兴起来的先知啊，你要很小心。 那个用头盔打那个传道人打得头破血流的那个年轻人啊，他后来走了信仰上面走了很长的弯路，他诋毁过很多传道人，他信仰上走过很大的弯路，上帝对他严严的管教啊。那么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你看到一个传道人，哎呦这个讲话好舒服，让我心里好舒服啊，哎呀这个心里太舒服了，这个大热天吃了冰激凌啊，大冷天喝了一碗热鸡汤，哇好舒服，哎呀我太喜欢他了。那这时候你也要更加当心了，你要更加当心，那个鸡汤有毒啊，可能有毒吗？主耶稣最终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十二使徒要么被人砍头，要么被人倒钉十字架，彼得被人倒钉十字架，要么被关在监狱里面一直到死。教会历史上无数的基督徒，无数的宣教士，无数的殉道者，他们被人追杀，被人杀死，被人丢在野兽的面前让野兽吃掉。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要遭遇世人这样的对待呢？为什么世人就不能容这些人呢？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给世人端上一碗有毒的鸡汤让你喝了舒服，不是的，他们让世人认罪悔改吧，你们都有罪了，你们要认罪悔改。马太福音三章啊第二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悔改不是口里说说的，生命要改变的。十节，严重的警告，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疼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带着敬畏带着战兢的心，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愿圣灵带领我们，愿圣灵把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个人不再偏行己路，在这个黑夜当中迷失，真正让神的话把我们带到光明当中来，让我们从圣经中真的来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也更加的认清我们自己，我们是何等蒙恩的罪人，但是按我们的本相，我们不过就是尘土，不过就是犯罪得罪神的人，但是我们仅仅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为上帝眼中的同人，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就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跟从主耶稣基督的道路的上面，在这条信心之路上面，让我们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也不走迷失，主啊，让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